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阳牧师。在上一回呢，我们略略提过这个新贵系的李宗仁。李宗仁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他是民国时广西的军阀，亦都是抗日英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级的上将，曾经是任中华民国的首任副总统，甚至是做在总统的。上一回我们略略提过他的生平，今回我们比较详细来看看他的战绩，还有他是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迹。在不伐时期呢，1926年1月呢，在民国第二次全国大会当中呢，他就当选做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1926年3月，广西军队正式被签入了这个编入了这个国民革命军的第七军，预备参加不伐的行动。而李宗仁呢，就任军长的。当时呢，亦是南宁的黄埔军校这个分校的筹办创建人。在1926年7月，李宗仁就率领第七军大概有2万人左右就参加这个不伐的战争。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作战，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在不伐时期呢，他是任国民政府的委员。到了1927年5月的时候呢，蒋介石就进行清党的运动，要消灭共产党。取消这个所谓乱俄用共的政策。李宗仁呢，是支持蒋介石这个做法，并且被委任做第三路军的总指挥的。但到了1927年8月，他和广西的白崇禧和何应钦就开始是和蒋介石有些不合眼了，并且是要上蒋介石下野的。那呢，是在龙潭战役的时候，他甚至他是灭了这个不扬不伐这个宣传方的主要部队，所以呢是战绩是彪炳的。1927年呢，再征这个汉武，击败了这个唐生智。后来李宗仁看清了个时势，觉得仍然呢是值得呢是投靠蒋介石。他就被任为这个国民党政治会议会议的分会主席，并且参加蒋介石第二次的不伐。1929年的时候呢，就返回这个广西，和白崇禧呢就励精图治，建设广西，发展教育，惩治啲土豪劣绅，并且呢系取得一定嘅战绩。佢亦都系呢致力训练一啲嘅行政嘅官员。呢、这个呢就系佢不伐嘅一啲嘅战绩啦。第二场呢所谓争战要倾一倾呢，就系蒋桂嘅战争啦。喺1929年桂系再度同呢一个蒋介石呢系发生冲突。这个史称为这个蒋桂之战。桂系结果是战败，结果他只有逃回广西。蒋介石呢是以李宗仁叛乱党国的罪名呢开除这个李宗仁的党籍，免除他一切的职务。到了1929年的时候呢，李宗仁就回去这个广西的南宁了，组织抗党救国军，自任为总司令。而白崇禧呢，就是做这个的总指挥，长期盘踞广西，和蒋介石呢是对抗。到了1930年的时候呢，他就联合这个冯玉祥、阎锡山去反蒋，他当为这个副司令，在中原就和蒋介石激战，结果呢就被击败，他只有退回这个广西。1931年他亦都是联合陈济棠倒蒋反蒋，又告失败。而李宗仁的在这个时候呢，就觉得似乎呢他看清楚形势了，然后再一次投靠这个蒋介石。而桂系的军队呢被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呢就成为这个第五路军的总指挥，就结束了他和蒋介石对抗这种局面了。第三样呢，我们要提一提呢，就是呢他的抗日战争。在1937年7月呢，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被委任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 1938年2月至5月呢，指揮呢一個嘅徐海嘅會戰，其中3月至4月係喺台儀莊嘅戰役裏面呢，係消滅咗20,000幾個日本嘅軍隊，取得中國嘅軍隊第一次嘅最大嘅勝利。咁我稍微要講講呢個台儀莊嘅戰役啦。呢個係中國第一次大敗日軍，殺死咗日本軍隊20,000幾人。台儀莊呢，就係呢一個徐州一個重要戰略地，北面嘅一個門戶嚟嘅。如果台儀莊失守呢，徐州呢亦都好難去有得去守住嘅。當時守城嘅將軍呢就叫孫仲廉，佢係只有20,000人嘅實力，而其實呢孫仲廉嘅軍隊都係雜牌軍嚟嘅，唔係正式軍，唔係正規軍嚟嘅。呢個孫仲廉呢就要負責呢個死守台儀莊。當時負責呢個總司令呢就係李宗仁。李宗仁呢佢就好睇重呢個孫仲廉，覺得孫仲廉呢係打得，尤其是係守城方面呢佢有特別嘅策略。所以呢佢就好睇重孫仲廉，希望孫仲廉能夠守住呢個台儀莊。如果能夠守住幾日呢，咁樣呢一個比較正式規軍即係正規軍啲嘅嘅救援兵就可以趕至嘅時候呢，就可以能夠係圍到呢個日本嘅軍隊，可以呢將佢剿滅嘅。咁果然之間呢，孫仲廉嘅軍隊呢喺激戰之下呢係守足3日，最後呢都係俾日本軍呢係佔領咗大概有2/3嘅台儀莊城。李宗仁呢仍然叫呢個孫仲廉死守。當時孫仲廉呢所謂所剩嘅軍隊有限，彈藥也有限，而呢個湯恩伯嘅軍隊呢，就係湯恩伯率領10,000+嘅軍隊呢就會趕至啦，所以呢就係叫佢仍然死守。最後孫仲廉呢就派咗56嘅敢死隊衝入呢個日軍嘅陣地，然後呢係將佢呢係殺滅。當時雖然日軍嘅火力強大，但係呢打巷戰同埋近距離嘅鬥爭呢，對中國嘅士兵嚟講呢，因為佢嘅武力雖然未必咁強，但係呢熟悉地勢呢，再加上盤死嘅精神呢，咁自然嘅呢嗰個士氣呢大作。呢個敢死隊呢竟然之間可以奪回台儀莊嘅大部分啦。在这个时候呢，湯恩伯的军队呢亦都是赶至这个的战场，而且是围攻这个的日本的军队，就于是除了是少数的日本军队能够逃脱之外呢，这个所有呢都为这个中国的军队所消灭。这个呢是中国在第8年抗战之中第一次的大败日本军，就是这个的台儀莊的战役啦。而当时台儀莊的戰役個總司令係邊個咧？就係李宗仁啦。後來李宗仁就率領60,000大軍，指揮呢個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喺徐州會戰當中咧，佢帶領大軍咧係突圍，並唔會好似喺上海或者喺南京嘅時候咧退守嘅時候嗰種嘅混亂，損失亦都未必係咁大。後來佢能夠實力越嚟越大啦，蔣介石對佢咧亦都有稍有呢個不信任啦，就調咗佢做呢個軍事委員會嘅委員長，名義上就指揮第一、第五、第十三個戰區，實際上咧就削佢嘅兵權嘅。呢個咧係可以話咧係呢個政治帶嚟嘅一個因素啦。8年抗戰勝利了之後，李宗仁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呢也都是越來越大了分歧越來越犀利了他拒絕蔣介石被委任做指揮東北戰爭來打擊共產黨，就在1948年3月呢他決定呢是競選這個副總統，當時在蔣介石反對和壓力之下呢，竟然之間呢他被獲選為這個副總統擊敗了這個孫科他更加主張國共和談而不是內戰的。1948年國軍在3次戰役之中失敗，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就為這個代總統，並預備呢是跟共產黨呢是議和，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共產黨怎會是跟你議和呢？1949年他黯然呢就離開中國， 带着一家人去到美国，在美国呢是居留了16年。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两件大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他参与在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的计划，在唐德刚教授协助之下呢，就出版了这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呢，可以说呢在历史里面呢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有相当有历史价值的一本书来的。第二件事呢，就是1965年7月的时候呢，李宗仁呢就回去中国大陆。这件事呢是轰动了整个世界，尤其是两岸之间呢是轰动更加大。李宗仁不是相信马列主义的，为什么他会回去中国投共呢？原因何在呢？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人物，叫程思远。程思远呢是曾经担任过这个的李宗仁的秘书，也都做过把崇禧的秘书。他是一个留学意大利，获这个政治的系的这个博士学位。他也都是最出名的香港电影明星林黛的父亲。他曾经是在1956年至到1965年之间呢，是呢10年之间呢，是5度呢是去见过周恩来。并且同周恩来一起合作呢，是可以说是说服呢一个李宗仁呢是返去中国的。咁我諗事实上呢，呢、这个程思远呢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呢，是带领呢一个的李宗仁返去呢个中国。而返去的过程亦都是相当离奇曲折的。首先佢哋呢是去到呢一个的瑞士的苏黎世，后来呢又去苏黎世去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然后返到去呢一个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当时受到毛泽东啊、刘少奇啊、周恩来啊、朱德啊同埋国家领导人呢是接见同埋欢迎的。他回到去中国的时候呢亦都冇甚作为的。到了文革的时代呢，他见到亲眼见到他一些的亲信啊、以前的亲信啊同埋一些的朋友啊，是先后呢是被斗。他都有很多疑惑，曾经冲动呢想问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啲文化大革命，但是呢就被张士超所制止，认为呢自身都难保了，就这样搞下去的时候呢难免有灾祸了。他太太是回了中国没几年呢就因为乳癌而身亡，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落和这个抑郁。经过程思远安排和介绍之下呢，就娶了一个27岁在北京做护士的女仔，叫胡有松。胡有松是谁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就是胡蝶，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胡蝶的私生女。他在北京的时候做护士，是27岁呢就嫁了给大他50年的李宗仁。3年之后李宗仁呢就因为肠癌而死了。而在李宗仁死了之后呢，这个胡有松也都被迫呢是要离开这个理工馆，也都受到打压。咁最后呢去结果呢就看破红尘啦，做了这个尸姑。最后呢是在69岁的时候呢就病逝于这个台儿庄。他曾经用4个字形容他自己的一生。这4个字就是什么呢？一声叹息。人生就好像一声叹息一样。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